为时十四，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开始啊，这个为时三十颂和为时二十颂，那这个字啊，太少了，然后呢，内容太多了，所以这个跟这个佛经是不一样的啊。佛经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它重复的很多，重复的多，所以就是念起来啊，就学起来就没有那么难啊。这个轮就不一样了，轮它不允许有这个重复的东西，所以呢，很少很少的字啊，字越少越好，然后就很少的字就将出能够很丰富的内容的话，他们觉得好啊。但是呢，对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学很难啊。但是呢，这也是一种禅修啊，就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字上面，或者是一个词汇上面，深度的去思考，这也是一种这个禅修啊。这个叫做法流啊，佛法流动的河流的这个法流禅啊，法流禅类似于法流禅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的禅，但这个类似于这种禅啊。就比如说平时我们抄经也是一种很专心的抄，也是一种禅。那度啊，这个思考也是一种禅啊，但是这个文字呢就是有点难啊。这个就是他讲的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好，这是第一。然后他不就说了这个三遍吗？第一遍就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呢，第二遍啊，此底啊，二能边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个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又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变化。那个是什么呢？这叫做把识当中的，我们天天听到、经常听到的这个啊，摩那识啊，摩那识。然后这个摩那识，它是一个啊，摩那就是那个是梵文的音译摩那。然后它的内容呢，它的意思呢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以鼻，这个鼻啊，指的是前面的这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然后这个摩那识啊，它是依赖这个依靠这个这个摩那识，就是依靠阿赖耶识啊，它从阿赖耶识上面呢啊发展出来的，所以它是依靠阿赖耶识啊，这是一个。比如说有些植物呢，它自己啊不能长得很高啊，它就跟另外一个植物啊，然后呢它就可以去跟着另外一个植物啊，一起长得很高很高，就是有这种植物一样的。这个摩那识呢，它就是要依赖这个阿赖耶识啊，依鼻，就这意思啊。然后呢，转圆鼻，就是说它回过头来，然后又把这个阿赖耶识当做它自己的这个对境啊，它自己的对境，然后呢对着阿赖耶识，然后它就产生这种四量啊，四量是什么呢？他执着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他就对阿赖耶识产生了这个我执啊，产生了我执。所以这个我执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经常都感觉得到的。比如说，我要休息啊，我要学习等等等等，这个任何一个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我这个字啊，表达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字啊，然后呢这个字我们表达的时候有，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呢有这样子的观念啊，所以说出来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个四量唯心相啊，它的本心啊，它的本质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四量。什么四量呢？怎么个四量？它就啊对这个针对阿赖耶识，把阿赖耶识就当作啊自我，对阿赖耶识啊产生了我执啊，所以叫做四量为心相。然后这个 笼统的说对阿赖耶识啊产生了这个我执，但是呢西华实际上就是有四个四个执着，四个执着，四烦恼常常聚经常的具备，它有四个烦恼四个烦恼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对阿赖耶识产生这个我持就是无明无明，对阿赖耶识他不知道，本来这个阿赖耶识他不是自我，他不是自我，他也不是我但是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盲目的把它当作自我，所以呢这个当中盲目无知，从这个角度呢有一个持贪嗔痴的痴这个字，这是第一个无明。第二个呢然后他产生了这个我见我见是我执我执产生了我执，那这个是他的见见解见解错误的见解，这是第二。第三对阿赖耶识就是执着了这个把阿赖耶识当做了自我以后呢，然后有我然后就容易有慢慢也就在这个当中产生因为平时的这个傲慢慢就是因为有这个我知的基础有了我知的基础，然后就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去了不起我比谁谁谁好我比谁谁谁哪些方面好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他有我知就有这个了，所以就是有慢也会产生莫那时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莫那时它不仅仅是一个我执，它有这个持，它有坚它有慢它有慢，然后它有爱，爱什么呢？当然是爱自己它不会爱别人然后就是这个莫那时，就是对自己的这种保护对自己的这种就是自怜就是这个这叫做这个。这叫做自怜我们天天就是发一个自己的照片然后拍一个然后发到网，这叫做我这叫做爱这个就是莫那式的一个发挥的作用我爱就是爱我爱我自己爱我自己爱就是实际上就这么四个了就这么四个，这四个都是莫那式的表现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这四个表现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是莫那识的一个表现莫那识发挥的作用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莫那识平时我们叫莫那识执着我执但是呢只要有我执的话，那这四个都是一起的分不开的只要有我那么一定会有爱我然后就一定会有这个我的这种执着见解，然后就一定会有这个这个我这个自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个慢它一定也会有，那有这些那自然就有这个盲目的这个痴也会有的那这些四个，这叫做四个烦恼这个就叫做莫那识。基于处灯具处灯，这个灯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灯里面就有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无边性无边性前面讲的这些它都会有除了这个无边性以外，它因为它本身是烦恼所以呢很多的烦恼会经常都会产生在它的周边它的周边跟它一起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有些时候就生某一种病的时候，它就是跟这个病一起就产生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病一样，就是有一个大的烦恼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附带的它就很多很多小烦恼跟它一起上经常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处等等里面就有很多这类的阿赖耶识呢，它一般它自己是很平静的，比较纯净的相对来说它比较纯净，所以呢不太会有太多的烦恼跟它一起上但这个莫那识它已经是一个这样子的烦恼，所以呢它本来就烦恼，那所以很多烦恼也跟它一起 所以这等啊里面就有这些了。这个我们不细讲啊，讲很复杂的东西。这个如果我们以后啊就专门的去研究啊学习委实，或者是这个学习这个啊居舍，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一个一把这些全部拆开啊，拆解了以后呢，他会一个一个都讲啊。但我们今天不讲这么复杂的啊。然后呢，他是等啊，有覆覆，我们刚才说了啊，前面讲过了，这个覆就覆盖遮盖，实际上讲的就是烦恼啊。刚才讲这个阿赖耶识，它是无覆啊，那这个摩那识啊，那就有覆啊，那刚才不就有那么多的烦恼啊，这些烦恼它就覆盖啊，或者是它就遮盖啊真相啊，不让他知道无我啊，因为有这个我的啊这个执着啊，所以叫做有无啊。无己色啊，但是他是无己啊，他也叫无己啊，他直接就不会去这个做善和恶啊，他是做心善造罪的背后的一个推动力啊，但是呢他自己呢还没有去这个走啊，比如说杀刀等等这些，他不会有这个，他只有这刚才讲的四个这个烦恼啊。那比如说杀刀印这些呢，就会出现在意识的这个层面啊，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摩那识的层面啊。摩那识呢，就这么四个烦恼，这四个烦恼叫这个摩那识啊。然后呢，这四个烦恼当然会引发啊其他的很多很多烦恼，但是这些烦恼呢，它会出现在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啊，意识的层面，所以没有在这儿，所以也叫做无记啊，无记摄，遂所生所息啊。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居舍类的居舍论的一些讲法，比如说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啊。念头啊，它周边的这些这个心所，这些是属于哪个地方呢？啊，那它就是出生的地方，比如说它在郁结啊，那这些都是属于郁结。如果它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六道的其他地方，那就属于哪个地方啊？简单，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理解就可以，这不这样太复杂的东西。那这个啊，末那是它什么时候用啊？它什么时候结束呢？啊、然后就说啊。阿罗汉啊，一个是这个成就阿罗汉的时候，证得阿罗汉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摩那识就不存在了，结束了，那这时候肯定不存在，阿罗汉那就把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断掉了，这就是就四个烦恼啊，不可能这四个烦恼没有断掉，这个要终点大吉的对象，所以他肯定会不存在的，阿罗汉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灭顶啊，阿罗汉入灭顶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摩那识啊，它会停止啊、就一段时间当中它不会出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师道啊，出师道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修这个无我啊，修无我然后就真无啊，开悟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修这样子的这个空心啊，简单说就空心啊，修空心啊。这个时候呢它也不会出现啊，因为空心跟有我这些都是啊这个相违的，所以呢只要有这个空心的智慧，那它就不会存在啊。出师道无有啊，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啊。那么没有的几个啊讲完了以后呢，其他时间呢都是有的啊，其他的时间它都是存在，所以呢它也是相对啊是比较这个稳定，这样像不像我们的意识啊，意识呢变化波动太大了啊，意识那这些都是比较稳定的，比平时都是存在的。我执啊，当然经常都有了啊，我执什么时候没有啊？我们普通人经常都是有的啊，这几个只有这三个时候啊，证到阿罗汉的时候，进入灭顶的时候，然后这个修这个空心无我的时候。啊，就这三个时候，不会存在，其他的任何时候啊，它是存在的，它都存在。那这个比如说我们深度的这个睡眠呐、啊，还有就是昏迷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 意识是不存在了，意识不存在，但是呢这个潜在的啊，潜在的这个我执啊，是存在，它是一直都是存在的，潜在的我执啊，这也是啊，也有可能，如果我们把这个心理学跟两个一起的话对比的话，那也有可能啊，这个属于这个潜意识啊当中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呢，它深度睡眠啊、昏迷。这些时候都是没办法消灭它啊，一直都是存在的，它一直都在活动，这些时候都在活动，有些时候都在活动啊。昨天我们这个、研究这个脑电波的这个啊，老师不是讲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思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脑啊，它的神经之间就是相互传递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这些其实是我们的意识呢，平时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以为没有意识、啊、很平静，但实际上这个很细微的这些意识啊，他们都经常都在活动啊，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这样子的原因啊。反正这个平时我们深度睡眠啊那样子的时候啊，就是意识的活动是停下来了啊，意识的活动停下来，但是他这个啊，这个摩纳斯啊，他停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个表面上的这种意识啊，他啊，就是比如说把它控制了啊，就是通过禅修把它控制了，没有意识的活动啊，这就不等于没有我们心理的活动啊，还有很多很多心理活动都是有的，这些都是很细微的啊。都是有的啊，在佛经里面是反复的讲过这个事情，好，这是啊第二能辨，也就是这个八识当中的啊第二摩那识啊，那后面就比较简单了啊，那第三就是这个啊第三啊次第三能别啊三能辨啊，那第三是什么呢？差别。有流众啊，这就眼耳鼻舌身意就流个了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感官的层面上的这个平时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活跃的这几个啊，他们了境，境是什么？境是外面的声音啊，这个光这类的啊。然后呢，他们去感知，了就是他们感知啊，他们去感受外面的这个世界，所以就感受啊。他们是感受，这就是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特性，这是他的特性。善不善啊，这个里面呢有善有不善啊，然后呢俱废，就是说不既不善又不恶的这样子啊，也有啊，他这个我们的意识啊有这样子。然后呢此心啊所变性啊，别尽善烦恼。然后这个它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这个五个变性啊，这个就是任何一个心的周边都会发生的有啊。然后呢另外这个别境是有另外五个，它有些时候有特殊的对境下有的啊，有另外五个，这个也有啊，这些我们不用讲啊。然后呢这个闪啊，烦恼啊，这些都有。善就是有善的这个心所，然后烦恼有烦恼的这个心所啊，这些都出现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周边。反正我们的意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第六意识，它是平时这个它是非常非常活跃啊。然后呢，它的周边呢，然后就是善呐、啊、不善呐、啊，比如说它想杀生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一个杀生啊这样子的念头啊，跟他一起啊，然后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就跟他一起啊，跟他一起上啊。比如说杀生的时候呢啊，他不认为这个杀生是一件啊惭愧的事情啊，所以就没有惭没有愧啊，然后就是之类的啊。还有就是他把这个杀生呢就当作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不知道尊重这个生命，这就是他的盲目的地方，他的盲目物质的地方啊。所以呢没有不惭不愧，还有就是这个无知这类的很多很多东西都在一起，表面上啊就是一个就是像杀心啊杀的念头 但跟他一起的烦恼是非常的多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行善的时候呢，他想做一件好事啊，好事啊，我明天要去啊，去这个帮助某某人。那这个时候呢，啊，实际上他主要的就是就这么一个，但跟他一起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善啊，也一起上啊，这些是只有佛啊，就是非常的深入的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句式里面也讲的，一般的人是这个分析不出来的，分析不出来。像佛这样子的禅定的力量，他就知道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善，周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善啊，主要是一个恶啊，周边还有很多恶。通过他的这样子的啊，非常非常敏感的这个禅修，他知道这个周边有什么啊，他能够辨别出来。我们一般，我像这个。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禅定也做不到，然后呢心理学也做不到啊。但是佛的这样子的，或者是佛或者阿罗汉啊，他们的这种禅修他们是非常了解这个心理状态啊。所以呢主要的一个心这个善和恶出现的时候，他周边有多少个，他们是比较清楚的。哎，所以呢我们平时讲这个佛经里面呢，就讲这个五十一个啊，五十一个心所，或者是五十一个轻许啊，如果再把有一个把它分开的话，有一共是有五十五个啊，五十五个轻许，善的不善的这样子的五十五个，这五十五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归我们有正面负面太多太多作用的，就这么五十五个，或者是五十一个啊，那就是在佛经里面呢，他把五十一个。啊，拆解了以后呢，每一个的这个它的成因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状态是什么，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啊，然后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啊，然后每一个都有的，这五十一个这个心态心所啊，佛经里面就叫做心所啊，那么实际上的有些是轻许啊，有些是观念，有些是观点啊。有些是情绪啊，就这些都是平时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些。而且对我们的这个日常啊，比如说包括我们比如说开心不开心啊，这方面都很有关系的，就这么五十个啊。那么这五十个呢就分类啊，然后呢每一个啊，那每一个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感觉到的呢，就是只有他一个存在啊，但实际上不会他这样子独立出来啊，这个里面有一大堆的烦恼一起上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对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他来的时候一大堆的东西一起来。啊，那善也是这样子啊，恶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善。烦恼就主要的关键的烦恼就有六个啊，碎烦恼就跟随他的烦恼啊，有二十个跟随他的烦恼啊，不定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他跟着善一起的话，他就变成善，跟着恶一起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恶啊，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不确定，也有这么几个形态啊，这叫不定。大概有四个啊，结善收相迎啊，那么这个他们都是有三种受，痛苦快乐这个普通的三种啊这种感受。那这个是我觉得啊，心理医生或者是这个心理咨询师特别特别有必要去研究这个领域，这个因为刚才讲的那个阿赖耶识跟这些呢，平时这些东西是有啊，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是呢平时在日常当中呢，他们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很明显的，当然很多的都是来自于他是在幕后的操盘手他在前面的这些真正的我们平时遇到的就不是阿赖耶识，也不是阿赖耶识啊，牟那识呢有些时候遇得到但主要的就是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当中呢有五十一个啊，有五十一个啊最具代表性的或者是最活跃的啊，这样子我觉得啊 下一步，比如说就是心理医生啊，学心理学的，应该把一个一个拉出来拆解看啊。然后呢，佛经里面也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啊，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傲慢啊，或者是这个嫉妒啊，这样子的一个心啊，它的成因啊，它的表现形式，它的作用啊，然后就是它跟它一起的还有其他的，它引发的这些其他的啊，它的一起行动的其他的烦恼，然后就解决的方法，这些都是有啊，因为这些就是我们平时都是遇到的一些那个心理不健康的因素啊，还有就是更加严重，比如说学校里面给同学偷毒啊，那这不就是这个嫉妒吗？这不就是嫉妒啊？那这是嫉妒啊，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了啊。然后就是这个傲慢呢啊这个嫉妒啊，还有就是像校园霸凌呢，这都跟嫉妒有关呢 啊跟嫉妒也有关。然后就是跟很多很多都有关啊。所以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呢，佛教是为了解脱来解决这些问题啊。那我们心理学呢，就是为了心理健康，还不谈解脱啊，就是为了心理健康来解决这些问题。反正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你也不会解脱，你也不会心理健康啊。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块啊，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个就是以后的话呢，我们啊把它拆解了以后再去了解，我觉得是更有意义啊。那今天简单的就是我们介绍，那这样子以后呢啊，前面我们把这个佛的这个卫师他讲的八师啊，八师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啊，基本上就这样子。这个其中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些啊，眼识耳识其实是不是很复杂了啊，不是很复杂，他也没有这个评判的这个能力啊，看到就完了啊。但这个最复杂的啊，最复杂的、最麻烦的，也是麻烦的制造者啊，那是这个我们的意识啊，意识还不是阿赖耶识和这个摩那识，就是意识啊。那这个意识呢，那他就比如说心理啊，医生啊，经常面对很多很多非常头痛的这些事情呢，也是他制造出来的，就是意识啊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个研究这个意识啊，然后呢学习这个空执他的一些行为的方法啊，这个觉得是非常非常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啊。那心理学里面呢好像是没有讲那么多的啊，那么多的这个心术啊。实际上呢佛教就讲这51个是代表具有代表性的啊，还有另外一种佛经里面呢讲了700多个啊，700多个这个心术。那700多个心术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平时都是碰到的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哎，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在心理学上面是很有用的啊。下一步我们各位老师啊，如果是有时间啊，然后就是想啃这些字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下一步呢就是因为这跟我们读这些东西呢确实是很枯燥啊，很枯燥啊。我是这么长时间学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看起来不太吃力，还可以啊，还算可以。但如果这个是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了、啊、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啊，吃了很多的苦、啊、这个一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啊，就是日日夜夜的去很枯燥的去读这些书啊，哇，这个简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啊啊所以就是不要以为出家人没有事情做呀、啊、反正我啊，所以就是我不想干活了啊，那就出家吧。啊，那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啊，这个难啊。但是啊，但现在看起来啊，就是我们还是有用的啊，是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啊，就是探索、探讨啊、讨论啊、分享。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些这个因为佛教啊 他的仓储他最最最擅长啊，他又不开发什么科技啊，他又不搞什么这个这些东西啊，他对这个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精神这个层面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擅长的，然后他是非常有研究的啊。我可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所有的这些文化知识体系当中，可能是没有一个啊，在心灵方面啊，没有一个是超越佛教啊。我觉得我负责任的说啊，可能没有啊，相当的也很难说啊，很难说，超越的就更难了。所以他这个方面是非常的厉害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确实是啊。非常的有，你看这喀巴经的这个真言禅，在佛经里面就根本就不算个什么，那拉出来了以后，全世界无数的人拥上了，哎，这个是智慧啊，这个是智慧啊，这个是真的是很有标的。还有佛教里面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东西，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医生啊，老师们啊，就是我们最有希望的啊。就是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东西多，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啊，资料也是相当相当的多啊，资料也相当的多。然后就是光是这个藏文里面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不知道巴利文有多少啊，还有这个韩文里面也很多啊，也很多。所以这个是我们研究啊资料啊，这些是不缺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下一步大家努力。好，这是这个意识的这个啊层面啊，那这个就一共就是八十啊这样子了。好，那下面呢啊，这个文字呢就是读起来没有那么的吃力啊，这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啊。这个是佛经的这个词啊，佛经的词不是论的啊，就是佛经的经典。那这里面呢这是这个大乘啊汝楞伽经，大乘汝楞伽经，我们前面啊就是看了一部分这个大乘汝楞伽经的一部分的文字啊，就是这个啊，阿赖耶汝海啊，然后就是转世啊等等等等啊，这个的后面啊，这个后面说了什么呢，就说了这些了啊，说了这些。那他说啊，那阿赖耶是怎么样这个像个大海啊，然后就是我们怎么这个这个其他的怎么像个啊，像摩纳斯啊这些怎么样像那个这个海浪呢啊，那他就进一步的讲啊，譬如巨海浪啊，似有梦风气啊，这我们就知道了，有大风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十三级，这样子的这个风啊，然后就产生这个海浪啊，海浪，然后洪波古鸣鹤啊，无忧断绝时啊，这个有这样子的风的时候呢，那海面上啊，这个海浪的啊，这个是。一个连着一个啊，就是它不会间断啊，不会间断，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些时候这个这个波，这海浪啊，有上有下啊，有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海面的啊，这个波浪啊，然后呢不间断的啊这个出现，然后沧石啊唱啊海沧柱，那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也叫做藏式藏，它就它出藏出寸，或者是这个收藏啊，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中字啊，所以呢也叫做这个是这个玄奘法师啊，他翻译的时候呢就把阿赖耶识呢翻译成了这个藏式啊，那就它像海一样的，大海一样的经常都存在啊。然后这个境界风所动，境界就是外面的啊，外境啊，就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心就不就开始动了吗？啊，开始动心了啊。那这个就是风所动，风所动的时候呢，种种主食浪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就像个海浪一样啊，它各种各样的就产生了啊，腾跃而转生。这个时候它就很活跃的就出来了，就出现了。有些时候看到了，有些时候又听到了啊，等等啊，这样子就出现。然后性齿等诸色啊，然后这些颜色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啊，然后就是眼鼻啊，如视十米啊，十米，然后化过日月光啊。他说这些是干嘛呢？他就说啊，非宜非不宜啊，意思是什么啊？光，这比如说阳光和这个光和日月和光，日月光和日光啊，你说它是一个啊，它也不是完全是一个一体啊。啊，你说完全是独立啊，那也不是，没有月光就没有月就不会有月光啊，没有日不会有日光啊，所以呢也不完全是啊独立，也不完全是一体。然后华啊，这个国啊，他们的这些颜色，你说花的颜色跟华啊完全是一样吗？也不是，完全是一体吗？也不是，花也有其他的颜色啊。然后呢，然后除了这个花跟这个花的颜色是完全是单独，也不是独立啊，也不是独立，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同样的，这个比如说牛奶啊，还有就是盐啊，还有就是这个湿蜜，它们的这个味道跟它们是一体还是两啊，一个还是多个啊。然后这个北啊，这个海北北雷的颜色啊，白色啊，跟它是一个呢，更是它是一体呢，还是个体啊，堕体啊，这就是他要说，通过这些都是一个比喻啊，这个都是比喻，他要说明的是，他要说的是最后一个，就是说阿赖耶识当中出现的另外的，比如说摩那识和这个依识，你说他们完全是啊，是各不相干的啊，也不是啊，非宜也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甚至就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眼耳鼻舌身实际上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了。所以呢你说完全是啊，是这个独立存在啊，那也不对啊。那你说如果他们是一体啊，完全是一体，那也不是，阿赖耶识跟这个眼耳鼻舌身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差啊，也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说一个也不对，说两个啊也不对，反正就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呢阿赖耶识跟这个七识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他说他这几个前面讲的这几个日月过，这些是比喻啊，这都是比喻。然后以等其中是应直以如是啊，阿赖耶识跟我们的意识等七识啊，跟阿赖耶识也是非宜非不宜啊，应知如是，如是就跟前面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也不能说这个我们的七识跟阿赖耶识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独立的啊，这也不是，他们也是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啊，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那么如果说完全是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说了吗？阿赖耶识他不会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啊，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他就会去看，他会感知啊，有这个区别，有这区别。然后如海共波浪啊，性聚和合盛啊，海就是有这样子的啊，这个风的时候呢，产生波浪，波浪跟海也不是完全是啊不相干的，也不是完全是啊一样，还是有一点点形式上啊。心识上至少在心识上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同样的，我们的心啊，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从阿赖耶识当中就产生了其他的几个啊意识，但他们呢啊相互之间他们的关系啊，就是前面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啊。然后说譬如啊海水动啊，那海水就实际上这个波浪就是海水啊，是海啊，那就这个海水不动的时候叫海啊，动起来啊，那就叫海，这个波浪就这个差别啊，中波浪转。同样的啊， 藏识已如是，中中住识生啊。其中这个产生摩那识，也产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是这样子。反正不懂的时候就是阿赖耶识啊，懂啊，然后就产生了其他的这些这个识，这个眼耳鼻舌，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眼识二识啊，是这样子。但它的本质还是从阿赖耶识上面啊产生的，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就变成了眼识，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就变成了二识啊，也可以这样子理解。然后啊，心疑己疑识啊啊，这是这个佛经里面的三个术语啊，一个叫做行啊，一个叫做疑啊，第三个叫做疑识啊，疑识，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心啊，它指的是阿赖耶识啊，疑指的是摩那识啊，疑识就指的是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疑啊。是，就是这个是佛经的一个，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为主向古说，因为他们之间呢、啊，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地方啊，所以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把识无别相啊，无能相所相，但是从本体上讲的话呢，你看这个海浪跟海在本质上大家都是海水啊，没有什么不一样。同样的这坝石啊也有一点点区别，这区别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它本质上讲没有不一样。坝石无别相啊，就是这个人的精神啊，整体上就叫坝石啊，那这本质是都是一样的，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本质上面呢，没有什么相和所相啊，这样子的分别是不存在的。本质就是人的意识，人的精神。比如啊，海波浪啊，色泽无差别，它本质上就没有跟海水跟海的这个波浪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主识性如是也是这样子啊。意义不可得，你要找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也是没有啊，他们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啊。然后下面呢啊，有红色的啊，掉了三个字，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意和识啊，他们本身呢、啊，他们的本体都是一体，没有差别，但是呢，也有些在功能上啊，在功能上有一些不一样。功能上有些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心能己局业啊，那心是阿赖耶识，它就可以这个啊储存啊很多很多的业啊，就是在这个啊就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很多的业啊，就储存在这个里面啊，它有这个作用，它的功能是这个。然后这个一啊，这个莫那是这个一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那意识呢，它能啊逛机啊，就是逛机，就是它可是造很多很多的业，好的不好的业它都能造，哎，这是它的功能。然后眼耳鼻舌身，那他们呢，就是他们的功能是了别啊，故名是，那它是了别，它感知外面的这些世界，所以它叫做识啊，这个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对贤经说物，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啊，这个相应的他们的这个对境就有五个啊，那有五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啊，光声音啊等这个五境啊，就是这个有五个。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八识的啊。八识的这个关系呢，他们的关系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可以看看，最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啊，这张图，然后下面的是佛心啊，这个就是佛心啊，然后再上面啊，这个阿赖耶啊，然后再上面呢就是这个摩那识啊，因为。这三个啊，那平时呢，这三个都是比较，这前面已经讲了，这三个是平时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直的一个这样子的弦啊。 然后从衣食啊，从这个衣食开始啊，这个言而必思慎，那这个就是波浪性的啊，它是有波动的啊，平时都是波动的啊，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睡眠啊，深度睡眠的时候啊，言而必思慎，疑包括疑啊啊，这个都是不存在了。啊，它都不存在，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存在的啊，阿赖耶识是存在。然后这个死亡啊的时候啊，死亡的时候呢，那这些其他都不存在啊。然后呢，摩那识也就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会停止啊。阿赖耶识也是一个很短很短很短的时间当中它会停止的。这个时候呢，人死亡的时候啊。直接就达到了这个佛性的这个层面啊，所以呢，这个学密宗的人为什么把这个死亡就当作一个修行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呢？啊，因为他有一种方法，就是他可以啊，这个通过这个梦瑜伽的这个修法，然后他就可以掌控啊这个死亡的时候的有些过程啊。他把这个过程利用起来，这个呢又有什么利用价值呢？主要是这个，因为死亡的时候啊，他就自然的就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就自然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包括阿赖耶识都就停顿啊，停顿了以后呢，那自然就达到了这个佛性的这个层面了啊。那平时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的。再好的这个深度的这个禅定呢，它也只能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上，它不能突破啊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就是即便是这个比如说真悟开悟明心见性啊，突破啊，那也是就不会那么的这个清楚啊，清楚比模糊的。所以死亡的时候呢，因为这些是它自然的就这个啊，所以因为不是通过这个人为的禅定，那自然就全部听了。听了以后呢，在这个时候他去看这个啊，这个佛心啊，佛心看佛性的时候呢，那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佛心是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所以这时候他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就当作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啊，在死亡的时候，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这么一瞬间啊就过去了。但是这个修啊梦瑜伽的人啊，他不仅仅是梦瑜伽，还后面有一系列的修法，通过这些修法，他到时候可以控制啊，控制这个没有这些啊罢事的这个时间段啊，他可以控制，他可以延长啊。延长，那这延长了以后呢，他有时间去啊，进入这个佛性的这个光明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他来得及啊，进入了光明的状态，他也在可以在这个当中啊，稍微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当中，他可以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啊，就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啊，中阴解脱啊，他为什么中阴可以解脱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阴啊就解脱了啊，如果修得好，它就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啊，就是这些人啊，他从来没有把死亡啊当做一个什么负面的东西啊，更不可能当做什么恐惧的恐怖的，那更不可能。他们不认为哎这个是个负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的啊正面的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千万不能错过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一个机会啊！对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修法，没有掌握这样子的修法的人来讲啊，那也不是什么机会，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啊，发生了这个生和死啊，这就是人的生命的常态啊，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啊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是这个唯识的这个罢识的啊结构啊， 和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他们的状态啊，还没有悉数啊。那悉数我们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那就去更加的深入的去啊，把它拆解了以后再看啊，那就看到一些它的细节的一些情况啊，就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还有2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提问题交流。好，谢谢大家。
老师，那个学习了这个空性和这个唯识的这种高维的智慧哈，我感觉自己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是螺旋式上升的。但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作为一个助人者，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没有这种还没有觉悟的这种人，然后包括我们面对的众生也是没有觉醒的芸芸众生，但是我们的工作呢是希望用我们的专业和智慧去帮助他们离苦得乐。那这样的话我延伸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陪伴来访者的过程中，其实也是通过前面的六识在进行干预，通过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和意识去改变对方的认知和行为。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那个第七识莫那识就是在发挥着作用，就是利用我爱我痴我慢我见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干预。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是不是加重了我们自己和来访者的我执部分？
加重啊？
加重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吧。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啊。你本身就是这个摩那识，它是我们心里面呢已经有了啊，它的这个饱和度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已经很高很高很高了，你再加重可能也加不了什么，它都已经到定了。对，
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是把一种偏执的我执，用我们的专业去转成一种正向的我执，但其实都是我执。
对对对，
是这样吧，
这个
老师？
对对对，这个当中可能是摩那识起到作用的呢，是比如说我要去啊帮助人啊，我要去帮这个来访者做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是他的啊这个作用，他的作用是这个啊，其他的呢可能更多的作用可能是在意识的层面上，意识层面上。
好的，我明白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在修行上我们的目标，就是抛开这个工作本身，我们自己的目标是应该以证悟空性为方向，还是应该以修持我们自己的慈悲心为方向？因为我记得老师您在书里有说过，证悟空性的前提是先修好菩提心，有了慈悲心，有了慈悲心才可能证悟空性。
对。如果是这个作为佛教的修行啊，你刚才讲的就是修行，就是如果是作为佛教的修行的话，那就这个慈悲心跟这个证悟两个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重要啊。然后它有没有个顺序呢？有些时候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顺序，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先啊修慈悲心，修菩提心，然后再去修禅修，再去开悟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呢，你比如说还没有去修这些基础就开悟了啊，这个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有些人啊根基比较成熟的就先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啊再去修这个慈悲心啊，那这样子也是有的。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得很早啊，他可能有可能他先开悟了，然后很多其他的功课他可能有可能后面啊自己补的啊，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我们先把慈悲心修好，但是即使我们修好了慈悲心，我们也不一定证悟，但至少就是说我们会累积资粮，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是是是是。
谢谢老师。
那个跟老师请教一下，谢谢老师啊。就是谈了很多的那个关于意识方面，你刚才就是谈到这个意识实际上还是分为这个叫分别意识和无分别意识。
对对对对，
而这个部分会联想到一个是就是我们心理学当中就是讲这个现代心理学和后现代心理学，现代心理学更多的就是包括有分析啊，这个就是分很多的这些流派，那么对于就是来访的工作也是更多以这种早期吧，就是分析啊等等这些方面来进行的。有很多的模型，那是不是这个部分的话它是通过这个 叫分别意识来工作的，这是一个想请教的啊。然后三的话就是后现代，因为讲究叫去专家化呀，尊重啊，平等啊，那这部分是在这个无分别意识这个部分更多的工作吗？还
是
怎样？还是他还带着慈悲？
不是
还是怎样？哦，
不是这个去专家化呀，这些是这也是这个是比如说意识啊，他也可以做。然后你的延伸，然后你的任何一个言行举止啊，它也可以表达啊、你不是一个专家，你是大家平等，怎么，这个是都可以的。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无分别的意识，它这个时候是没有参与在这个里面，它这个时候没有，几乎就根本没有参与。
啊，那再请教一下，就是那个卡巴金。这个正念，因为正念的话它讲了两个正念的核心，就是觉察和接纳，或者叫觉察或者是慈悲。
嗯，
那正念这里边所讲的觉察是指的要训练这个无分别的意识吗？
没有，无分别的意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参与在这些当中啊，它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会出来啊，就比如说晚上做梦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有些密法里面的有些这个修心，他要通过眼睛去看个什么东西啊、但实际上他不是眼睛在看，就在这类的情况下，他会发挥他的作用啊、但是比如说像卡巴金的这个觉察呀这些呢，实际上还是这个有分别的意识啊、他在觉察啊。他自我觉察，然后呢通过他自己的觉察，然后呢降低他自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念头，慢慢的降低。所以呢这些都在这个意识有分别的意识的范围当中。
嗯，那老师再问细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在这个做一些练习的时候，我们关闭视觉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会有些内视觉。那当有这种内视觉的时候，是它是那个无分别意识在工作吗？还是说它仍然是？
这个它的分类，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分别的意识，有分别的意识。就刚才讲的这个无分别的意识呢，它根本就没有出来啊，还是有分别。但是这个有分别当中呢，也有比如说粗和细啊。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很粗啊，很这个分别都很粗。然后呢，禅修的时候呢，这个分别是这个分别啊，意识有分别的意识，但是呢，它的分别念啊，就是因为禅定的原因，就很多就空置了啊。
好的，我再体会，就是尤其你讲的粗和细的这个部分，这个一定是在实修当中的话，慢慢的就是将自己的这个粗大变得细微，越细微的时候，可能它有可能那个表述我可能会体会到，但是它已经在语言之外。
嗯，
好的，谢谢甘老师。
好的。
开蒙老师好、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您刚刚讲到那个眼耳鼻舌身，它是属于阿赖耶识的一部分。然后呢，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是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是对外界刺激的一个感觉。
对。
那么这个它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的话，它是属于一种能力呢，还是内容呢，还是就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学生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了、刚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外部接收的刺激的，比如说我学习的内容，那么它是不是都已经潜藏在阿赖耶识里头的，我才能学会？就好像那个柏拉图说的学习及回忆，那就说你的出生的时候，你的那个潜就是阿赖耶识里头已经带来了所有的，然后呢我现在只不过就是外界相应的刺激了我一下，然后把我那个已有的阿赖耶识里头的内容激活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认识了，就感觉了、那就说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内容。但内容的话呢，我有时候就很难想通，就是那个学生问我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所有学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新的， 就是比如说 AI 它从哪儿来的，它也是从暗黑野史里头变形、
哦、
就类似这样的吧。我就有确实我有一点点困惑了、
嗯、
就是它那不是从外界感知来的吗、
嗯、
它又全是阿赖耶识里头的，那到底是外的还是里的，就这个问题。
嗯，
好，
那个从这个佛教的角度讲啊，比如说我们学的有些知识的确实是我们以前也学过啊，现在就是这欢心啊，这种方法的话也是有，然后呢也这样子的学习是很快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学的所有东西是不是以前就学，这不是有些知识我们可能是从来，但是这个轮回，这从佛教不就讲轮回啊，这是这轮回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也说不清。但是呢反正这个以前学过没学过这个不好说，但当下的话可能没有留什么，没有遗留什么东西的，早就已经，如果以前学过了那也就早就已经忘掉了。所以呢今天学一个就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还是要很认真的用功的去学习。所以这些是不一定啊，所有学习的东西都是已经学过的。所以呢，
那就说如果他眼耳鼻舌身都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的话，那也就是说他其实主要讲的是他的能力还有他的结构，而不是他的感知的内容。
这个可以这样子理解，他自己讲，比如说这个海水啊，跟这个大海跟这个波浪的关系，哎，以风，如果没有风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海啊，同样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啊，那就是阿赖耶识啊，那就没有别的了。如果有了外界的这个干扰啊或者刺激啊，那就这个阿赖耶识呢，它的形式就变了啊，就像这个，实际上这个海浪也是海水，但跟海，他刚才说了，你说完全是一个也不是啊，完全不相关的也不是，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同样的，这个当我们的阿赖耶识就变成了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时候呢，然后它的功能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啊，可以听啊。但阿赖耶识它自己是不能听、不能看的啊。它的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外界的原因，现在就变成了它的心识变了，它的功能就变了。他现在可以看可以听，哎，但是从本质上讲的话，他还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就像这个海浪啊，他也是海水的一部分一样。嗯，
好，谢谢堪布。
嗯，谢谢谢谢谢谢。好，
老师，我又来了。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您提到刚才那个莫那识有四种这个烦恼，
对，
这个我痴我见，
对，
这个我慢和我爱，
嗯
啊，那他您刚才又说他其实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我有这个部分，他其实是不会产生那个外在的这个烦恼的
啊。
那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外在的这种烦恼，比如说我们的客户，我自己，我们见的人都会有很多这个外在烦恼，但是您刚才又提到我们要去就是那个破除我执，或者是叫无我嘛，这个无我我理解的就是把这个莫那识这个用智慧去把它这个叫战胜掉，或者是叫证悟掉，是这样的功能。所以这个里边我就没太明白这个莫那识和这个意识，就是我们这个烦恼和这个就是这个怎么去消掉这些这一系列的这个怎么回事儿，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摩纳斯他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他是幕后的操盘手，他永远都不会到前面去做什么啊，到前面去去这个做干坏事也好，干好事，这就是意识了，意识。
他俩的关系怎么回事？他在后边是咋操纵他的呢？
因为那个，比如说，因为有我矮。我慢，有我迟，所以呢，我要想做一个什么？所以，比如说，我有慢啊，或者是我有刚才讲的自恋啊，我想拍个照，这个发个朋友圈啊。那拍照、发朋友圈，这些是我的意识做的啊。那谁让他做的呢？就背后不就是有一个这个我慢啊，就觉得我很了不起，所以我发个这个啊，我长得很美，所以我给他晒一晒啊，就是。这个 这个是实际上背后就是这个莫那什啊。前面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操作呢，那就是这个意识他做的啊。意识如果意识有起了一个这样的念头啊，然后这个念头就动这个大脑，然后大脑在控制我们的手啊。
所以他俩是合伙的。
合伙的，对对对，合伙的。
然后那个，因为背后底层是阿赖耶识，生了这两个，但是他俩联合在一起就出去干坏事了
啊。对对，最低层的是阿赖耶识，那当然了，最低层是阿赖耶识，哎，如果是没有阿赖耶识的，他们都不会存在的。
所以这个里边就是几层的都在工作，
对
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因为您刚才说要断除烦恼，我们要这个正悟，或者是用智慧去无我，这个修的过程里边，怎么把这些都给它就消掉？
修就是证悟了无我的时候啊，证悟了无我的时候呢，实际上证悟者实际上就是这个意识证悟的，然后意识证悟了以后呢，然后证悟了以后呢，他就知道了，就这个我就不存在了嘛。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莫那什的这个我执啊，就被破坏了，受到破坏了。
所以还是前端这个意识它能够有这个转识成智以后，把这个就是这些事情我就不做了
啊。主要的工作是任何时候都是要意识去做，意识去做，然后后面就是这些就叫阿赖耶识莫那什，他们都是后面的推动者。
那这个我操作上，比如说我想把这些，我肯定要有个过程把这个整顺溜了，那我是从这个意识层，因为您前段时间讲那个无我的修法，是通过这个把我们自己这个部分说没有我这种无我，把这个证悟到这个空性，用这个智慧去把这个，那这个部分是在意识层里面做的，还是在
意识上做？首先是意识上，因为那个莫那什啊，莫那什他就这么四个啊，他永远的就这么四个，他不会再去思考别的啊。莫那什啊，他就是他永远的，他就已经定心了啊，他就是这个我吃呀我慢呢，就这几个啊，他就只有这些思维啊，没有别的了。如果有别的啊，那就不叫莫那什了。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去思考啊、学习啊，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的意识的层面啊，就意识去做。意识他为什么做呢？那后面呢，他们在起这些作用。
老师，我理解一下，您看
说
的是合适吗？就是说在这个无我的这个修法里边，其实还是在意识层面上把这些我的这些
你比如说、
这个、意识消掉。
你比如说去观察，然后呢发现了这个我不存在，然后你去大着，那这全部都是意识啊，意识把识当中的意识，第六意识，他在做。
所以这个正的那个人无我那个空性那个部分，其实是在意识层面上达成了，
是
就是刚才您说的。
是的，是。
那这个莫那什他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就是假如说我达到、那个、
他肯定会干扰啊，他就在做一些破坏呀、这他还能做什么呢？
他还在干扰。那这个莫那什咋能老实了？怎么能够去？因为这个您刚才说这个意思，这只是在意识层面上我们达到了这个人无我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其实那个莫那什还在那儿隐隐的在给工作着。所以我们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上次就昨天也提到，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让这个
是
真正的证悟了，这个部分也
对对对
也没有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啊，它的活动这些都是不稳定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是确实是就是知道了这个无我，然后呢大坐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无我啊，但是呢如果他长时间不训练的话，还是这个莫那什啊，他就出来捣乱了。那所以呢经常都这个，虽然刚才理论上知道了也修了，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悟了啊，但是呢这个我矮呀、啊、我吃呀、啊、我慢啊，这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都放不下。放不下就是因为这个莫那什他在还没有把它推这个端掉。
老师我再说一点就是我在不断的在这个就是这个无我再去，因为要把那个莫那什，就是因为他老出来嘛，所以我要去稳定我的意识，然后让我的这个莫那什能够去再变小。
对，
然后这样的话是一个就是往这个方向去修。
对，
这是就是可能有一天他就会 能够战胜是吗？
是他就是他的这个一时的这个无我的感觉啊越来越强啊，然后就这个啊摩纳斯的这种力量啊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坚弱。哎，
嗯，明白。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老师那个您在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我就讲了那个，如果我们能够去真正达成拥有那个菩提心的时候，那个非常那个能量非常大，它好像就不会有这些您刚才说咱们说的这些这个莫纳什的作用啊，包括意识这些作用，它是怎么回事？我其实也想去了解一下，因为您有讲那个，就是你拥有这个的时候。拥有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好像这些都不是这个扰动了，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它是怎么就一下子就没了？好像和这个无我的正法的一个它不太一样。
嗯，菩提心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这个摩纳斯还在的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比如说我要去啊发菩提心啊，我要去度众生啊。那这个时候呢，摩纳斯啊，他就稍微做一点点好事啊。他做了一点好事啊，他往这个方面想了一点点，哎，
他转向了，不捣乱了，变成那个去行做好的愿、发愿做
对对
做那个善的，
哎，对
这个部分。
因为菩提心呢、啊，他还不太触碰啊，他的这个跟他不是直接矛盾呢、啊。跟这个莫纳斯，比如说你不触碰他，不破坏他，你也可以发菩提心呢、啊，所以他就不那么激动。
嗯，
哎，
好的，谢谢老师。
我试着来问个问题，
好的好的，
就是您看这张图上说那个人在死亡的刚开始的某一个瞬间，那个莫纳什和阿拉耶识都被突破了，
对，
然后就直指佛性，
对，
就是对，那个时候母明光子明光浮现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修行了，他能认出来，就直接开悟了，就成佛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死亡的那个珍贵的瞬间是一个？啊，明心见性开悟的一个好机会。
对，
如果是的话，那我就自大一点说，如果我就开始修行了，我想修行到成佛或者是明心见性的程度，就是要修到虽然我还活着，但我要让自己的状态处在死亡的某个瞬间的那种长久的状态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要突破莫纳什和阿赖耶识的那个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梦瑜伽啊，它是在模拟死亡，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它在模拟死亡，它人还没死，但是它活着的时候可以模拟啊，因为那个它知道了这个死亡的时候整个的过程就会发生什么，它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呢它就没有死之前就做一个这样子的模拟的。就像军事演习一样啊，他自己去锻炼啊，锻炼，然后呢，就到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他确实是我们普通人也有这个瞬间就会进入这个状态，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瞬间就过了，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呢，就是这个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第一个他这个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开悟的人，前提条件啊，开悟的，如果没有开悟，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如来藏的状态，他也不知道，即便是你遇到了这个，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所以呢，前提就是一个开悟的人。然后呢，这个开悟光是开悟还不行，开悟的基础上呢，他有这个梦瑜伽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模拟的训练啊，这两个都有了。哦，这个时候呢，你到时候啊，一旦遇到了这种情况，立即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心的本心啊。然后呢，他。立刻就安住在这个当中，把这个时间拉长啊，所以啊，他很多人就在中阴当中就解脱了，没有下意识了。
康孟老师，我还想接着。
没关系，你说。
就是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就成佛了，那他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其实就会长久的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就是莫那什、阿赖耶识都没了，
对对对对，
是吧？
这个得要看他在这个当中这个成不成佛呢？得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这个当中一定是不是成佛呢？他也有，比如说最高的当然最高的境界啊，当然是成佛了，或者是成佛了，或者是他境界提高了，虽然还没有成佛啊，但是通过这个方法，他境界就提高了。那下一步他再出来的时候呢，那就不是个普通人了 哎，当然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那这个都有可能啊。那有些人修行非常好的人，那就直接就成佛了。佛成佛了以后呢，那就在这个当中啊，他就不会再轮回了。
嗯，
对。
最后一个问题，
嗯，
就是，就是佛菩萨他就是佛菩萨了嘛？
对，
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永远是一个佛性大放光明的持续的状态？
你说他成佛了以后啊，成佛了以后呢，那当然是了，永远都是这样子，因为他这个时候呢，彻底的就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就成佛了。然后呢，他在中阴以后呢，他也不会转世了啊。但他佛有这个三身啊，他现在已经是进入了这个像《金刚经》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佛的化啊，佛的法身啊，他跟法身融为一体了。
嗯
啊，那法身融为一体了以后呢？以后啊，然后当这个我们终生的福报啊，就是有足够的这个福报的时候呢，法身啊当中啊，那就会出现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化身啊，然后以化身的身份啊，再来转法轮啊，度众生啊，是这样子。
好，谢谢，感恩。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